千年轮回，红尘梦醒，圆规大法，慧者心清。请听明慧修炼园地，
请听第十届明慧大陆法会文章，信师信法，正念正行。作者东北大法弟子口述，同修协助整理。尊敬的师父好，同修们好。这些年来，我在正实法的路上能闯过一个个难关，是师父的时刻呵护，我才能走到今天。下面就把我的修炼体会向师父汇报一下。一、喜得大法。我是98年7月26日得法的，得法前身体非常不好，腿有残疾，什么腰间盘突出、骨质增生、糖尿病等，患有多种疾病，浑身上下没有好地方，整天以泪洗面，别人管我叫食不全。一次到乡里去办事，乡主任看到我的身体这样不好，就说：你认识字吗？我说认识。他借我一本转法轮，叫我拿回家去好好看看。回到家后，我翻开书，第一眼看见书中师父的照片，感觉好像在什么地方见过，但又想不起来。看了前几页，感觉有点困，但我舍不得放下，后来就睡着了。梦境中，我看见在一棵大树底下坐着弥勒佛，周围都是一些孩子。醒了后，感觉身体特别轻，我想我就是师父的孩子，从今以后，我不管遇到多大的困难，也不会离开师父的。我看了几讲转法轮后，感觉这书太好了，心想书还给人家后就没书看了，我得把书抄下来。在抄书的第二天，原来不听使唤的中指就能动了。我女儿说：妈，那我也帮你抄吧。全家人都支持我。后来我把一本书全看完了，女儿说：咋样啊？我说：找着师父了，能不好吗？她说：那你就开始练功吧。我说：我这腿脚残疾，没办法练呀。但我不灰心，还是接着抄书看书。我天天看书，我看书时家里无论什么事都忘脑后去了。后来公社主任来电话说：我给你请了一本转法轮。我高兴坏了，以后我就天天如饥似渴地看书，有时两天看完一遍，恨不得把法都印到脑子里。我感觉天上都是法，身上都是法。后来我上练功点练功，心想能练哪套练哪套。那里离家不远，但因我腿脚不好使，就得早上3:30从家出发，别人走也就20多分钟，我走要将近2个小时，感觉身体一天比一天好，一天比一天舒服精神。因为我开个小百货店，没人买货我就看书，有人买东西我就边卖货边弘法，恨不得让所有的人都来修炼大法。有时向人弘法，教人练功，就顾不上卖货了。老伴儿嘟囔着说：大法好，也不能光说话不卖货呀。但是说来奇怪，虽然我对小百货店不怎么上心，心思全扑在大法上，小百货店的货却卖得越来越好。顾客买货时，我就告诉顾客自己去拿东西，把钱放在柜台上就行，也不看给了多少钱。一天我大伯子来了，他也是身体不好，拉尿都不知道，我就向他讲练法轮功的好处，又给他一本书，也给我大姑父一本，这样他们也走进了大法修炼。辅导站来了什么书，我全都请回家来。我恨不得把所有师父的法全部记在脑海里。后来我就参加了当地的学法小组，为了节约时间多学法练功，我买了一辆自行车。卖车人看我个子不高，腿脚也不好，说：你能骑吗？我说：几年前骑过。这样我就上自行车了，一路歪歪斜斜的，不停地求师父帮助我， 有惊无险地骑到了家。打那以后，我就骑自行车去学法小组学法和到练功点练功，节省了很多时间。我一刻也不能离开法，哪怕只有一点时间也拿起书来学法。我学法就是边抄边学，师父的红银全能背下来。后来我家附近成立了一个练功点和学法点，这样学法练功方便多了。一次来了师父的新经文，在学法点上，一个家在外地的同修向我要，我没给。我说就这两个经文是给别人留的，同修失望地走了。我从学法点出来，刚走出门就一下子摔倒在泥坑里。发生在修炼人身上没有偶然的事，我当时就悟到了，是我对同修有分别心。外地同修在这儿认识人少，要想得到师父经文多不容易呀。于是我没有为别人着想，当时我就喊师父，我错了。站起来一看，身上一点泥水都没有，就像没摔倒一样，这法太神奇了。回到家里和家人说，他们看到我的衣服这么干净都不信，我说是真的。二，走上护法之路。425大法弟子万人去北京上访，辅导员给我打电话说要去北京上访，我也要去。在火车站我们买了票，还没等上车的时候，北京同修来信说问题已经解决了，不用去了，我们就回家了。到家时已经是半夜了，因为当时形势很紧张，我老伴儿很害怕。我决定去北京的事把他气坏了，说什么也不给我开门。我就在门口站了两个多小时，他才把门打开。当时有些人不敢出来练功，我们一直在练功点上坚持了很长时间。一天，我练功时感到肩膀很难受，胳膊抬不起来了。我悟到不能光练功，法轮功按真善人要求做人没有错，应该去省政府讲清真相，告诉政府法轮大法好，法轮大法是正法。我们四五个人一起去的省政府，省政府不接见我们。门口的人问我干啥来了，我说找领导反映法轮功情况，这么好的功法为什么不让练呢？他们说这是上边的事。我在省政府门前看到满天是法轮，法轮带着我走，就连有的警察也都看见了这一景象。我就是向人讲真相，讲法轮功没有错，走一段讲一段，不停地讲。有的同修已经被抓到大客车上，我让他们跳下来，不能让他们抓走。一大部分都跳下来了，也有不下车的。那时大家都感到像天要塌了一样，形势很吓人，老伴害怕了，都吓得昏过去了。我女儿说我爸都昏过去了，妈怎么还不回家来呀，就派人到处找我。99年7月20号这天，同修们仍然像往日一样在省政府院外等候接见。下午3点钟，江罗集团利用手中的特权，通过电视正式下达通知，不准学练法轮功。一时间，电视、广播、报纸铺天盖地而来，都是这一个腔调。以后开始不断地对法轮功的栽赃陷害，对大法弟子进行毫无人性的残酷迫害。大家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，难道中共就这么仇视人们信仰真善忍吗？大家看到去省政府不管用，在场的很大部分同修当时就买火车票去北京了，向政府表达大法弟子的心声，迫害法轮功是错的，法轮大法是正法，还师父清白，给大法弟子一个修炼的环境。当时家中只靠我一个人开小百货店挣钱，所以我没去，只能为去的人提供路费钱。我还拿钱去街上印经文给同修，那时还没有资料点，坐车时我就弘法，和别人说法轮大法好。派出所到我家来，我说我身体不好才练功的，他们怕我去北京，把我的身份证给拿去了。2001年10月，我们40多人坐着一辆大客车去北京上访。我正在车上打坐时，天幕中看到一个小男孩从法轮上掉下来。 我就预感要出事，一路封锁很紧。中途有一个外地的小姑娘，为了躲避抓捕，在河北省玉田县从车窗跳下去，还是被警察抓住，后来听说被迫害死了。我时刻记着师父的法身就在我身边，我什么也不怕。后来我们40多人全被北京警察给抓住了，我向警察说了4条：政府迫害法轮功是错误的，法轮功是冤枉，法轮大法是正法，还我师父清白。警察让我们坐在地上，我就开始绝食。我没有告诉警察我的名字，还有几个同修也没说，所以我们就在北京多待了5天。当再问我名字时，我就说我是大法弟子，在地球上住。除我之外，全部同修都审了一遍，都挨打了。最后警察才发现我，把我领进屋里。我对警察说，我比你母亲年纪都大，我原来是残疾人，身体又不好，现在走这么远就是为了上访，告诉政府一句话，迫害法轮功是错的，法轮功是修真善忍的，没有错。那人看我这样说，就把原来从我包里翻出来的几百块钱又放了回去。后来又来一个女恶警，把所有人身上和包全翻一遍，这次拿走了我的钱。他们要把我带回来本地时，我和他们说我就想上北京看看北京。他们说，老太太，我们就实现你这个愿望吧。警车围着天安门走一圈，我把车窗打开，对着天安门广场，从心底喊出了自己的心声，法轮大法好。后来我们几个人一起被戴上手铐拉回来，都被送到一个拘留所，让我们干活，能干我也不干。后来就回来了，连来带去共13天。
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3. 正念正行闯出魔窟，心里时刻想着法。2001年过年前，我正好在收拾屋子卫生，屋里的东西很乱。当地派出所姓冯的警察来到我家，叫我到派出所去一趟，说一会儿就回来，这样我被骗到派出所。当时穿着空心棉裤，脚上一双破鞋，样子很狼狈，到那一看才知道受骗了。有好几个年纪大的大法弟子已经被他们骗来了，这样把我们几个人绑架到洗脑班。毫无人性的恶警都被调到洗脑班，用各种残忍的手段折磨大法弟子，打嘴巴，手铐吊挂，熬鹰，鞋后跟踩脚趾，上大挂，不许上厕所等。我时刻记住师父法身就在我身边，大法弟子是最正的，谁也不能打迫害我，我是救度你们的神。当时我决定绝食，再好的饭菜我也不吃，白天晚上就是背法练功。转法轮的目录一点一点的我都想起来了，因为我心里时刻想着的是法，他们不敢对我行恶，相反都很敬重我。我练功也不管我，那阵子基本上没睡觉不困，大年30才把我放回家。没有怕心，师父就帮。2002年，305电视插播法轮功真相，震慑邪党上下。当时江魔头吓坏了，对大法弟子下了杀无赦死令。那次本市至少5000名大法弟子被绑架，户籍员慌慌张张地来了，说插播真相有没有你呀？我说不知道这事。临走时他说，都什么时候了，可别练了。我没吱声。那天我在家正在看明慧周刊，派出所好几个人来到我家，强行地把我家墙上写的真善忍3个字刨下来，墙被刨得乱糟糟的，随后把我拉到派出所。我老伴上火了，我说你别上火，我一会儿就回来。他们把我关在2楼，有2警察看着我。当时我就发正念让他们睡觉，他们真的睡着了。我 我从派出所的楼上跑下来，慌忙中忘发正念了。出了派出所的门，来到十字路口时，早已在那儿等着一年轻警察，说：“你不说一会儿就回家吗？我看你怎么回家。”当时路口过往行人很多，我真想跑掉，但是又一想，我不能走流离失所那条路，就没跑。他从派出所叫来了很多警察，其中有个人说：“打死他！”我喊：“抓好人了，法轮大法好！”他们把我抬到屋里扣留了一宿，也没打我。第二天他们给我照相，我就喊：“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！”警察也跟着喊。之后我就被罚练功，他们说：“你还没完了。”我说：“我不练身体就犯老毛病，练功是为了身体好。”他们说：“别练了，局长来了。”我说：“谁来了我都练，必须得练。”他们拿我没辙，第二天早上放了我。整个过程中我没有一点怕心，因为我觉得练法轮功身体好，按真善忍做人根本就没错，我没有错还怕什么呢？师父在《红银二怕啥》中说：“你有怕他就抓，念一正恶就垮。”因为我的正念强，没有怕，师父就把磨难给我解除了。我要堂堂正正地出去。2002年6月份，派出所两车人闯到我的小百货店，不由分说地要绑架我上警车。我不配合，他们强行地把我拽上车。我喊起来：“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还师父清白，法正乾坤，邪恶全灭。”他们因为上次没达到转化我的目的，这次又把我抓到洗脑班。下车后我不配合，叫我走我不走。一个警察是个小头头，硬是把我背上二楼。在洗脑班谁也管不了我，我照样天天学法练功，再就是唱大法歌曲，别的什么也不干。除了讲真相外，其他的我一个字也不说也不写。有一念我非常坚定，我是大法弟子，我有师父管，谁也不能迫害我，不能打我。结果我就真的没有挨着打。一开始我绝食，后期不绝食了。我想大法弟子凭什么绝食？吃饭是保证肉身的需要，该吃就吃，该喝就喝。师父说大法弟子是主角，在这里我要堂堂正正背法练功。别人吃饭交钱我不交，恶警一放电视污蔑大法，我发正念灭之，结果屏幕一片空白。后来我想，这里不是我待的地方，我要出去救度众生。由于当时正念不足，有一次往出闯被截回来了。一个老教授同修说：“我跳楼时带着你。”我说：“我不跳楼走，我要堂堂正正地出去。”他们对我没有办法。一天一女警问我：“你是不是有病？”我一想，这是师父让我回家，我就赶紧躺在床上，一检查就检查出来心脏病、高血压等病，他们决定放我回家。在回家的路上，派出所的人对我说：“老太太，你知道吗？送你去洗脑班的路上就想放了你，但是看到你恨我们的样子就不能放你。”当时我就悟到，这是师父在点化我，我还有怨恨心，在这里吃了21天的苦。平时我总觉得自己没有怨恨心，这个环境把我的这颗心暴露出来，我发正念彻底清除这颗不好的心。大法弟子没错，我要回家。一天，同修 A 姐来电话说马上来我家有事找我。我抬头看见家门前一棵大树的主干裂开了，这一不寻常现象令我当时就警觉了，悟到今天要出事，不能让同修来。我急忙跑到马路上去迎他，等了半天也没看见就回来了。我刚进屋， A 姐和儿子跟着进来了，我心中暗暗叫苦，心想赶快办完事马上叫他俩走，谁知警察也跟着进来一帮，进来就抓他们俩。我说：“干什么？他们是我家亲戚。” 我们三个立正发正念。一个大个警察把我的手按下，不让立正，我就在心中发正念。 A 姐的儿子被恶警双手背铐劫持到区分局，当晚就被迫害死了。 A 姐后来被绑架到市公安局第三看守所，我被绑架到当地派出所，最后也劫持到第三看守所去了。这个看守所天昏地暗，阴森恐怖，我和 A 姐被关一个号里，我俩始终绝食。我当时不想自己，只是一个劲儿地为他们母子发正念。当时不知道 A 姐的儿子已经被迫害死了。我们清除另外空间操控恶警迫害大法弟子的黑手、烂鬼、共产邪灵。在号里我就喊法轮大法好，使劲儿从心底喊。晚上八九点钟比较静，我的喊声显得格外响，震动了整个楼，睡着的人们都被我喊醒了。警察说，别喊了，你愿干啥干啥吧，愿发正念就发正念。我说，我们大法弟子没错，是最正的，干啥在这里受迫害，我要回家。在看守所我不穿好衣，一直绝食。要给我灌食时，犯人说，这个老太太挺善良的，别灌了，我们看着她吃。因为我始终抱着一颗善心对待他们，给他们背师父的红银，讲修炼大法祛病健身的奇效，讲大法真相，劝三退，共劝退20多人，其中一个是副省长的小姨子。他们把我拉到市内大院检查身体，检查结果挺吓人的，18天后就放我回家。后来听到 A 同修在第三次被毫无人性的灌食时被迫害死了，去世时他也不知道儿子已经被迫害死了。这件事情我非常难过，如果我当时在马路上一直等着他们俩，就不会出现这个结果。这次从第三看守所闯出来后，我到同修家去办事，同修不给我开门，说 A 同修是我给害死的，说我是特务。一时间谁家都不欢迎我，处处碰壁，怎么解释同修都不听。后来我想，同修不让我解释，我就不解释了。我悟到这是旧势力在间隔大法弟子，我们不能上当，我做的好坏师父知道，所以我不动心，天天像往常一样讲真相救众生，该做什么还做什么，全靠师父保护我。2009年10月份一天早上7点多钟听见人敲门，我从猫眼一看，这不是派出所的吗？听声音好几个人，我不给开门，在屋里坐着发正念，铲除操控他们行恶的另外空间的黑手、烂鬼及共产邪灵。派出所的人一直在门外站着，我在屋里该干什么还干什么，看一会儿书，发一会儿正念，但是心不稳，就这么僵持着。到了下午，我老伴儿回来了，我才知道原来他们不走就是等老伴儿回来，这样派出所的人将我带走了，把我又关进第三看守所。恶警打算非法劳教我，一检查血压220，这老太太失明，就说失明给抓来干啥，之后把我放回来。5天后因我有显示心和欢喜心，又被派出所抓走，拉到臭名昭著的最邪恶的女子监狱。我当时正念十足，一检查血压220，监狱的人说什么也不要。恶警不甘心，又将我拉到市内监狱医院检查，各项检查后还是不合格，他们还是不甘心。当时已是晚上10点多钟，就把我送到监狱号里关起来，早上打2针，晚上打2针，有一针是管睡觉的。我不承认这一切，发正念，这些针都打到恶人身上。我从心底使劲儿喊法轮大法好，给他们讲真相。一个女警是个头头，在打针的过程中硬是把我的外衣扒掉，我不配合，对那几个帮手说，谁帮着谁下地狱。周围的人听了害怕走开了。这女警说，我不怕，我绝户。一男警说，你别说绝户，我的新衣服都被他们撕坏了，我在那儿就被罚练功， 但大多数时间是发正念，这样靠师父保护，我被放回来。师父在《红影二师徒恩》中说，弟子正念足，师友回天力。到家后，不知道他们给我打的是什么针，总是昏昏沉沉的。有一次取资料时，骑自行车，老师不走正路，东摇西晃的，说话也没力气了，也上不去楼了。勉强回到家，就迷糊过去了。感觉有尿有屎时，我就从床上滚到地下，尽量自己爬到厕所，不让家人帮助。在家我也要正视大法，我行，不需要别人照顾。家人要我上医院，又不敢在我面前提。我说，要我尽快好，你们就念法轮大法好，比什么都强。身体好些了，我去理发店，路过一小桥时掉下去。东北的十一月份，天气非常冷，我喊法轮大法好，但因为身上没劲儿，喊不出声来。我就想，我是李洪志师父的弟子，师父救我。慢慢的，身体越来越有劲儿了。一个小时后，我一点点爬上来，又一步步走到理发店，烫了发。期间虽然身上没劲儿，说话声音小，但我也给人讲真相，做了两个三退。理发店的人劝我打个车回家吧，我说不用。到同修家拿了资料后，坐公交车回家。到家时已经是晚上9点多钟了，家里人都找翻天了，看见我说，这样的身体还出去干啥，叫人多担心呢。其实身体不好的这段时间，师父法身一直陪着我，半夜招呼我起来练功，学法时给我念法。一想到这儿，我的眼泪就止不住地流，我无比感激师父的慈悲苦度。四，传九瓶劝三退。2004年底，九瓶共产党出来后，正法的进程进入了新的阶段。以前只是讲大法是受迫害的，大法是正法，师父是清白的，是中共邪党无理迫害。现在要求明白真相的人们退出中共邪党的各级组织。我因受邪党党文化影响，看到邪党这些年来的整人杀人历史，看到书中的大致内容，不知为什么心里非常惶恐，不敢再看下去，更不敢出去发酒瓶，怕人说法轮功参与政治，一时间功也不练了。当时真的不理解，更不敢出去讲真相了。一天我睡不着觉，到了半夜，我想不行，我还得学法，我离不开法，我这么好的身体是法给的，法轮大法是最正的，一切邪的在大法面前都会露出它的原形。九瓶只不过把中共邪党的本质给揭示出来了，把它从成立到现在的所作所为邪恶的一面给揭示出来了。他把邪党所做的不敢见光的每一件事情的时间、地点、所有参与的人都说得清清楚楚的，没有一件事是假的，把中共邪党的伪包装撕下来，让人们看到他的真实面目，并没有把事情夸大。大法弟子只是把法轮功是什么、中共邪党是什么告诉了人们，只是说了真话，怎么能叫参与政治呢？摆正这个关系后，我什么怕心也没有了，照样出去讲真相了。一次我去为小百货店进货，在回来的路上听见一个人的喊声，我停下来看，马路对面有一个老太太冲我招手，我走了过去，是叫我吗？老太太说是，又说，不知为什么，我在这儿等你一小天了。我一听就问，你是党员吗？她说，我是老革命，地下党员，今年87岁了。我劝她退党，她说不退，她现在挺好的。我就讲从酒瓶里边知道的中共邪党的杀人历史，讲文化大革命害死那么多人，中共邪党那么坏，问他邪党还好吗？老太太说，那我听你的，就给我退了吧。来公交车了， 老太太临上公交车还在冲着我摆手喊，可别忘了给我退呀。通过这件事，我悟到这是师父在鼓励我，叫我不要怕，众生都在等着大法弟子来给做三退呢。给老太太做三退，是我第一次给人做三退。从这以后，我就再也不怕了，到处讲法轮大法好，劝人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，给自己选择美好的未来。我一般见着有缘人就这样讲，你身体挺好的，告诉你一个保命的方法，墙上钱上写着的法轮大法好是真的，记在心里经常念念，有福报。你也不搭什么，现在已经到了无官不贪的地步，从中共成立那一天起就一次次的搞运动，三反五反反右，文化大革命，六四学潮，迫害法轮功，中共害死了无辜的百姓8000多万，他作恶多端，人不治天治，是他一伙的都会跟着被灭掉。把在学校里入的党团队退了吧，因为你在加入他的组织时举着拳头向雪琪发过毒誓，为他奋斗终生，把生命献给他，所以只有退出他的组织，解除毒誓，才能保生命平安。你平安就是家人的幸福，平安才能挣到钱，挣大钱，你说是不是？他们大多数都能退。我还说，很多人都认识我，修炼前我在百货店，有时犯病了就昏过去，大家都知道。自从练了法轮功后，身上的病全好了。你说大法好不好？一般不退的极少。2010年10月一天早上，我去同修家学法，因是冬天下过头一场雪，天气冷，大风卷着雪花，路又滑。路上我一边跑着一边背法，走到一段大斜坡路上，我心想可别摔着，马上就从顶端一下子就摔到坡底一个黑色轿车的旁边，我被摔得昏过去了。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才醒过来，发现自己不是躺在原来的地方。起身后见到两个人，我虽然有点糊涂，但是一下子想起三退保平安的事，就给他们讲了要想保平安躲过灾难就退出邪党的各级组织。他俩同意三退，并把名字告诉我。我往回走，遇见一个老头，也给他退了党。老头说，你不是摔昏了吗？怎么还能给人退党？我说，有师父保护，摔不坏。大法弟子不忍心看着好人在将来大淘汰中被淘汰。他笑了，指着对面一高个儿青年说，能退你把他退了。我问，年轻人入过什么？年轻人说，我什么也不是，就戴过红领巾，就给他退了。这样共退了4个人。自从那以后，我悟到修炼人要在法上修，遇事绝不可按常人经验去推想去做，否则你此时就是常人，就不是修炼人。是常人就得符合常人的理，该摔倒就得摔倒。如果我没有可别摔着这一念，那就真的摔不着，更不会有后来被摔昏过去的事儿了。去年邪党开18大会前，当地派出所的一个警察在路上看见我说，我们再也不管你了，你该做什么做什么吧，自己注意点安全就行了。凡是和我接触的警察都给他们讲大法真相，讲天灭中共，三退保平安，告诉他们没有命了什么都没用。法轮功教人重德行善做好人是最好的法，学练法轮功的人都是好人，你想抓好人的人能是好人吗？你们这些人原本都不是坏人，是被邪党欺骗利用了。中共干伤天害理的坏事太多了，很快老天爷要灭他。我们师父大慈大悲传大法救人，让我们把真相赶快告诉世人，不要再替邪党卖命了。如果不听劝善继续干坏事，就会随着邪党灭亡而去了，你想值得吗？大法弟子不要你们任何回报，只是把真相告诉你。你今天明白了真相，同意退出邪党组织，你的命就有救了，这是多么大的好事儿啊，上哪儿去找啊？你没有一点危险，你知我知。虽然他们不表态，但是我也不灰心。 虽然他们多次迫害我，但我不记恨他们。不但不记恨他们，我还要救度他们。师父在各地讲法期芝加哥法会讲法中说，修炼人是没有敌人的，你们只有救人的份儿。师父在红银三唯一的希望中说，大法图是众生得救的唯一希望，我们不能放弃他们。我在送神运光盘时，逢人就说，看看吧，这是弘扬中华五千年神传文化，免费赠送，非常好。一般人都喜欢要，大多数是司机，一天至少发六七个，多时发十多个光盘。我讲真相救人，基本上天天做，什么困难也挡不住我救度众生的大事。现在已经退了10000多有缘众生。五，坚信师父，坚信大法。遇到磨难，要坚信师父，坚信法，要真的做到师父在《精进要旨二》去掉最后的执着中说的：“一个心不动，能治万动。”这不是嘴上说说，而是真的不动心。其实有师父在，谁也动不了大法弟子。2007年5月9日，我因去参加全市的一个大型法会，又被绑架。当时去了50多人，几乎全都被恶警绑架。刚把我抓上警车时，我就喊法轮大法好，车上的同修也跟着一起喊起来了。我们被拉到一个派出所后，我被吊铐起来，两个手腕被勒得很深。当时我不但不疼，还感觉非常舒服。我知道这是师父看到我没有怕心，替我承受了。后来我被关到第3看守所，查出我有心脏病，血压高达220，待了18天，把我放回家。我无论在哪儿，都看见大法轮总是跟着我。我知道师父时刻都在我身边保护我。我一到家，街道主任急眼了，来到我家说，这次到底是咋回事呀，说说吧。我说没啥事，我在那儿溜达就把我抓起来了。他说，你跑那么远溜达啥呀，你得写五书，否则这儿不收你，还有收你的地方呢。街道主任走了之后，我怕心出来了，以为他去派出所找警察来抓我。我赶紧拿着帽子要躲出家去。我妹妹说了，有我在这儿，谁敢来迫害你的话，我跟他拼命。我就没有离开家出走。不久，我的眼睛上眼皮耷拉下来了，和下眼皮合上，几乎把眼睛都遮住了，就像睡觉时闭眼一样。上眼皮说什么也上不去，失去了正常功能，无法看见东西。同时，脑袋如锥子弯似的撕心裂肺的疼。我心想，可别像奶奶和姑姑那样50多岁就失明。后来一想，不对呀，我是大法弟子，我有师父呀，求师父加持我。我一个劲儿地发正念，我就走师父安排的路，其他的安排都不承认。不能看书，我就扒开眼皮看，再难我也坚持学法。大法弟子不能离开法。我骑自行车时看不清路，求师父加持我后，眼前总出现白光，我就顺着白光走，从来也没想自己眼睛不好的事，天天坚持讲真相救人，传递资料。虽然过往的行人车辆很多，也没什么事，真是神奇。有时我在马路上就大声喊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有人说，你还敢在这儿喊，不怕被抓呀？我说，我失明了，大法能治好我眼睛，谁能治好我眼睛，我就喊谁好。我就借此机会正实法，坚持讲真相救人。天天早晨迎着太阳练功，眼睛里边感觉红红的，看见大法轮在转。我知道这是法轮给我调整眼睛，这样不长时间眼睛睁开了，上眼皮恢复了正常功能，眼睛恢复正常了。我们大院的居民都亲自目睹了这一切，都被震撼了，说法轮大法真好。后来我悟到，都是因为自己有怕心，心动了，才招来了这个磨难。我练功时也曾多次被干扰。一天，我练功时感到窗户缝进来的风很强，当时就有了不正的一念， 就像离窗户这么近，可别中风了。第二天早上起来，真的就是出现了嘴斜眼歪的假象。学法时得扒开眼睛看书，吃饭嘴也不好使，也得扒开嘴送饭。本来这一念就错了，招来磨难后又执着起时间来，总盼着快点好，越盼好得越慢。因为我没有及时否定这一切，20多天才好一些，延续半年才完全恢复。一次我正在练功，来了心脏病犯了的假象，疼得我几乎要倒下。我喊师父快帮我呀，并发正念，我是李洪志师父的弟子，就听师父的安排，其他的安排我都不承认，硬是坚持下来了。又有一次练功时来了糖尿病的假象，我一动不动，尿裤子了，尿躺在地上，我也不动，我把功练下去，直到练完。今年大年三十儿，我出现恶心、头疼、流口水、腿疼等假象，给我感觉那真是取命来了。当时我就警觉了，但我不怕，因为我是大法弟子，我有师父管，我马上正告旧势力。旧势力，你听着，一切迫害我学法练功、发正念、讲真相的一切邪恶因素，全都清除，灭灭灭，全都灭。当时家人都害怕了，要送我去医院打针吃药。我说，你们谁也不用怕，一切都是我师父说了算。我对老伴儿说，我一定会还你一个健康的妻子。又对女儿说，我一定会还你一个健康的妈妈。越是关键时刻，我越不动心，越信师信法，彻底的否定旧势力的安排。这样过了不长时间就都好了。有时间我总学法背法，2个月前想学哪一讲法，那一讲法马上就在我脑子里展现出来，像书打开一样，清清楚楚的那页出现在眼前，非常神奇。这种现象持续好几天，我悟到这是师父在鼓励我要多学法。这些年来我经历了很多磨难，先后8次被绑架，但我从来没有动摇过信师信法的正念，时刻按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来要求自己正念正行，兑现自己史前的誓约。今后我要更加努力做好3件事，时刻用法来要求自己，在最后有限的时间里救度更多的众生，不辜负师父与众生的殷切期望。以上如有不在法上的地方，敬请同修慈悲指正。何时？
下面请听第10届明慧大陆法会文章，去掉亲情的执着，唤醒掉队的同修。作者大陆大法弟子。师父的20年讲法发表后，对我触动很大。师父时刻慈悲看护着弟子，一个都不想落下。我更加惦记我的一个弟弟，他住在偏远山区，现在还处于独修状态。师父的近期讲法和明慧周刊也看不到，和他通过几次电话，发现他还存在一个很大的问题，对师父的讲法有疑问、不理解，甚至还有埋怨情绪。他认为师父在北美巡回讲法中讲，当然不会再有10年了。现在时间到了还不结束，很是想不通，就是对结束时间的执着严重障碍着他。为了帮他解开心结，尽快跟上来，我3番5次地请他来我家。去年冬天请他来，他说家中离不开，到了春天说很忙，到了夏天又说天太热。我也几次想上他那儿去，但总是有事离不开。后来经过我再三催促，他总算答应来了，不过有个条件，让我去车站等他，他下车后我们在车站见一面，让我把师父的近期讲法拿给他，然后原路返回。 这话听起来是多么荒唐。他的家离我这儿有七八千里路，费用也很多，我们都不富裕，这是玩呢吗？我说要是那样就不要来了，这件事就这么搁下了。大法弟子遇到什么事都不是偶然的，可我竟遇到这种事，我开始认真地向内找，发现我太执着他了，这是对亲情的执着。找到对亲情的执着，又牵扯出对我母亲的执着。母亲在世时，我没有尽到孝心，母亲去世后又无法弥补，常常痛悔不已。但是修炼后，看到师父在《法轮大法义解》中讲了这样一段法，说你修成佛了，你父母可是积大德了，但是初三界的很少，他只是积了德了，做了好事了，有你这么一个儿子，有你这么一个女儿，他也算积了德了，因为有这样一个因素存在。但是说父母因此也要成佛，那可不行，那得修，他只是作为一个不同层次的天人享福。我就想，如果我们哥俩都修好了，对我母亲也能有一个回报，这是埋藏在我心底很深的一颗执着心，我自己要不去深挖，从表面上谁也看不出来。修炼可是非常严肃的，哪一颗执着心都是修炼路上的一堵墙啊，更何况是这么大的修炼的基点问题。所以我要一直坚决地把它立刻去掉，也不再执着弟弟同修的修炼状态，不再要求我弟弟来了。修炼人都有师父管着，一切听师父的安排，一切由师父做主。事情就这样放下了。可是没过多久，弟弟同修突然来了，说是师父让他来的，原因是他自己也莫名其妙的就想来。更奇怪的是去车站买票，几天内都没有票了，他想买个站票，就是站着也要来，可是站票也没有，根本上不了车。就在不知怎么办的时候，售票员突然惊讶地说，这怎么还有一张明天的票呢，而且是有座位的。到车上后发现还靠着窗户，这是最理想的一张票了。本来为了省钱也想买硬座的，这可真是奇怪了。所以他说是师父让他来的。弟弟同修来到后，首先嚷嚷着要买好第二天的票，只住一宿，明天返回。我就觉得他好像还是被什么东西障碍着，我就找我自己，发现自己有一颗非常急躁的心，急得都不知道跟他说什么好了，恨不得让他一下子就跟上来。我越急他就越不接受，我马上清理自己。这时女儿同修和他切磋，我就在一旁对他发正念，解体他背后在另外空间干扰他的黑手、烂鬼、邪灵、乱神和一切邪恶的生命，让他们全部灭尽，彻底清除。过了一会儿，他还是抱着他的想法说，师父说了不会再有十年了，十年过去了，该结束了还不结束。我问他，你修好了吗？他说没有。我说没修好你着急结束干什么，真结束了人家修好的都归位了，你怎么办？他说我修到哪儿就把我安排到哪儿，我无怨言，因为我没修好。师父不是说过以后还有人修大法吗？到那时我再和他们一起修。我一听，这还是看不到新经文，也看不到周刊上同修的交流文章读修造成的后果。我说现在有师父在，有法在，师父把法讲得再明白不过了，即便这样有问题还给解答，自己悟不明白的师父的法身还给点悟，就这样你还修不上去，以后你还修什么呀？现在有师父拽着都拽不上去，以后你还能修上去吗？再说了，师父想要进行下一步，只因为有些大法弟子还没走出来，没达到修炼人的标准，所以又给我们延长了这么一点时间。又开天目的同修看到师父给延续来的时间是用师父的鲜血换来的，师父为我们承受的太多了。你知道我是怎么想的吗？我是万分的感激，非常的珍惜，因为以前没做好，利用这点有限的时间抓紧做好。要说结束，我还真的怕结束。现在结束了，对没修好的大法弟子来说， 太可怕了。女儿同修在一旁也说，在2009年有个同修看到师父讲法，知道师父给延长了时间，激动的说话声音都颤抖了，打电话连声说，我们还有时间，我们还有时间。我认为师父给延长了时间，真的又救了很多没修好的大法弟子，其中就包括我。经过一番切磋，弟弟同修的状态有所好转，可还没有完全解开他的心结。他说，反正今生就来这一次了，再也不来了，就不用着急明天回去了。我一看他不着急回去了，就好办了。我深知只有师父的法才能打开他的心结，于是我把师父的近期讲法全给他摆在眼前了，说，你好好看看新经文吧。弟弟同修来的那几天，每天睡很少的觉，每顿吃很少的饭，也不说常人的话，放下筷子就是如饥似渴的学法，看一时恩。通过大量的学法，他知道了没结束的原因，体会到一点师父对我们的慈悲和承受等待，一层包裹他不精进的壳融化了，他醒过来了，想到了大法弟子该做的三件事。他问，你们发正念还发不发了？我说，不但要发，除了四个整点之外，有时间还要多发。他一听非常后悔地说，他已经半年没发正念了，原因是一发正念就有干扰，经常这样。他悟到这可能是不让他发正念了，但是他没悟到这是谁不让他发正念，所以就不发了，有半年的时间了。我听了顿时想到慈悲的师父对我们的良苦用心。我说，师父给我们安排的修炼形式就是到学法小组去集体学法，互相切磋，有事大家配合着做，要有学法组，怎么也不能悟成这个样啊，回去以后找个学法小组吧。第二天傍晚时分，我忽然发现弟弟同修坐那儿脸色有点发白，两眼发直，经文也不看了，耷拉着脑袋一语不发，和他说话也不吱声。我感觉他是痛悔以前没做好，现在时间又有限，好像是要失去理智，不顾一切要走极端。我有点慌了，赶紧说，以前没做好，现在没结束，还有时间，我们把以后的事做好，你千万不能走极端。我认为走极端也是破坏法呀。我这样说，他啥反应都没有。我立刻想到师父的法，随手拿起周刊给他念，用理智去证实法，用智慧去讲清真相，用慈悲去弘法与救度世人。选自《精进要旨二》理性。全面讲清真相，正念清除邪恶，救度众生，坚定地维护法。选自《精进要旨二》大法坚不可摧。念完一遍跟他说，一定要理智智慧地做。然后又念，念完了又说，说完了又念。过了一会儿，他慢慢抬起头来说，我不能走极端。我说，那你刚才想啥呢？他说，刚才啥也没想，脑袋里一片空白，啥也没有。然后又自言自语地说，我来得太晚了，早点来就好了，来得太晚了。看得出他那种追悔莫及的痛苦表情，那种无助的样子，真是可悲又可怜。师父在各地讲法三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讲，真的圆满的那一天，我告诉大家，真的是大法弟子白日飞升，全世界都可以看得到的。圆满不了的那一天，你就坐那儿哭吧，没修好的，我看哭也来不及了。我看何止是哭啊，都麻木了，傻了，简直是不想活下去了。我赶紧安慰他，来晚了也不怕，相信师父，你看师父是咋说的。我拿起20年讲法给他念，当然修炼没有结束，你还可以去继续做大法弟子该做的，把以后的事情做好，那对你来讲还是有很多机会，有时间去做。弟弟同修认真地听完了，脸上有了一丝笑容。他说，这次师父让他来，是他醒过来了，师父再一次救了他，太谢谢师父了。以前所想的所说的真是太对不起师父了， 今后绝不会再那样想了。这次回去后，首先学习师父全部讲法，把以后的事情做好，尽快赶上来，不辜负师父的慈悲苦度。看到弟弟同修彻底的明白了，真正的走回来了，本来是件大好事，可不知为什么就是想哭。写到这里，眼泪直往出涌，感谢慈悲伟大的师父，感谢师父的浩荡福恩。
各位同修，这期的第十届明慧大陆法会文章就到这里，感谢您的收听，下次节目再会。